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士师记十七章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他对母亲说，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，你因此咒诅，并且告诉了我，看哪，这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去了。他母亲说，我儿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好，这现在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是以色列堕落的一个，哎，我们不能说很好的描述啊，就是一个叫人很痛心的描述。怎么是这样，以色列这样远离神啊？好，先是这个米迦这个人呢，偷了妈妈很大一笔钱，妈妈就咒诅了，咒诅了那个小偷，然后也告诉了儿子，我咒诅那个小偷。哎呦，现在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米迦心里不安，怕被咒诅了就该死，就告诉妈妈了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妈妈是非常宠小孩的，这个小孩就是被宠了，所以没有好好敬畏上帝。现在他来承认这银子在我这里，也不是他觉得偷东西有错，而是他发现被咒诅是很不好的事情，所以就跟母亲坦白。母亲很宠他，不宠他也不会有这些事情了。就马上在他没有悔改的情形下，就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然后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的银子还他母亲，他母亲说，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，好雕刻一个偶像，铸成一个像，现在我还是交给你。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，他母亲将200舍客勒的银子交给银匠，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安置在米迦的屋里。好，这些钱呢，这个他母亲分出来说，我为你献给耶和华，然后雕刻像，还雕了好几个。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信仰混合的宗教，不单纯。你说他有没有信靠耶和华？有。你说他是不是照着圣经上做的？有。但是呢，他也有其他的东西加进去，明显不讨神喜悦的。好，现在你向母亲坦白是好的，但是坦白了，也看出你母亲太宠你了。然后他母亲在得回这银子的时候又说，这个银子呢，这个我为你献给耶和华，要雕一颗一个像，这是第一个像，第二个铸成一个像，第二个像，那么雕刻铸成，然后后来又做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这是第五节哈。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，雕刻像、铸成像、制造以弗德，还有家中的神像，这有四个偶像。第六节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你看，就非常的不像话哈，就是任意而行，这也是士师记的特色，也是人在堕落以后的特色。我们任意而行，不听神的意思，不听神的话，自大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他在那里寄居。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行路的时候，到了以法莲山地，走到弥迦的家。米迦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他说，回答说，从犹大伯利恒来的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米迦说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的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。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，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，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。米迦分派这年轻的利未人做他的祭司，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。 米迦说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，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。你看看米迦，你看看这个人说的话啊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。你怎么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你？你是你信的对，你的行为对，耶和华才会赐福给你。你现在说我们家里有个利未人做祭司，我有人，我就是我们能够有这个官方的人士来做官方的事，这表示神祝福我们。我们不能说这完全不要考虑，我们做事如果是能够合理合法合圣经，那么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繁文缛节来肯定。但是我们最需要肯定是神的意思，是圣灵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意思，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方法来断定啊。现在有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就觉得我有个祭司在我中间就好了，那刚好就有这个米迦，他搞出来一个神坛，又做了以弗德，又家中神像，派他儿子做祭司，就是非常放肆。哎，这个时候又碰到这个有一个少年是犹大支派的利未人在那里寄居，那么米迦再找一个神职人员，名义上的神职人员，这样他就很满意，完全不想神要人的做什么，心中要存什么样的态度才好。但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米迦说我给你什么什么东西，利未人就很高兴与他同在啊。这个利未人呢实在不像样，我们以后会看到他是谁。但是米迦和利未人呢，他们都就是走错路了，都觉得这样做是对的，都以为有一个形式上的人看管什么形式上的事情，我们遵守那个外面的规矩就好了。殊不知神是看内心，不是看外貌啊。我们在大卫的身上有看到，当大卫的父亲把儿子叫来看看哪一个是上帝要高做王的，这个是不是不是不要看他高大啊，我不拣选他，耶和华看内心，不是看外貌。就大卫的事情，后来他的哥哥们通通不被录取。撒母就说：“你是不是还有小孩啊？”“哦，有，赶快把他叫来。”结果就是上帝就说：“就是这个啊。”我们希望我们也跟我们的神一样，就是我们想法做法跟我们的神一样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是里面的啊。这真的犹太人是在里面做的，不是在外面做的。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想法吗？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有个想法，包括我们的婚姻、家庭、交友、工作，我们对人好，希望是真诚的，是从心里发出的，不是外表。那如果对人是这样，对妻子是这样，对丈夫是这样，对朋友是这样，对家人是这样，而对上帝更是要这样了。主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求主帮助我，让我能够是正直良善的。我不要做一个虚假的基督徒，我要做一个真实的。弥迦立像的这件事情，就是一切就是形式化啊。我们在四世纪也看到形式化，形式化就最后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了。那么我们也再想想看，参孙是怎么样？参孙不是一个很注重形式化的人，他是注重内容的。但是奇怪的就是他喜欢的内容是非利士女子，结果就是他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他不是一个只有肌肉的人，他有肌肉也有头脑也有感情也有心，他有心，他对上帝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感觉，但他希望找一个像徐志摩一样，找一个灵魂的伴侣，找一个肉体的伴侣。就是参孙，很有心，很激情，但是他没有碰到任何一个女孩子对他是真实的好。 他对上帝没有什么真实的好，上帝对他可是真实的好，给他那么多的恩赐，所以最后呢是参孙氏跟非利士人一起灭亡了，很可惜啊。就是参孙是四世纪里最重要的一个士师了，而他的下场非常悲惨。那么我们也想到说，他的父母后来怎么样了？父母我们记得是他的，就是他的父亲马诺亚，的妻子看到了天使，看到了这个事情，就是这是一个很严肃的，上帝开始他的工作，借着这个孩子。可是参孙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上啊，这是可惜的啊。那么我们看到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米迦，就是他怕咒诅，他听到妈妈咒诅，就后来就说了实话。哎呀，妈妈当然爱这个孩子啊，妈妈爱这个孩子远过于爱上帝，所以也是他妈妈是一个女的，这以利一样啊，就是没有好好管教儿子。当他妈妈把这个钱，知道这个钱在儿子这里的时候，说啊，我会把这个银子啊，要怎么处理，要怎么样献给耶和华，哪些献给耶和华，哪些要雕一个像，铸一个像，然后还要做这个家中的神像，还要做以弗德，就是都是把宗教当做一个形式上的东西，好像觉得这个形式上的东西会有果效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。 这真是我们再一次说，这是多么的可怜，多么的可惜啊！这个在后面哈，在士师记第十八章三十节里面有讲，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，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，直到那地遭遇掳掠的日子。我们下一次会看到那个但人是为自己设立的祭司啊，那个混蛋就是我们说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弥迦立像的那个主角啊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？可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居然是名人，为自己设立那雕刻像。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，哦，这个人叫约拿丹啊，可不是大卫的儿子约拿丹，是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，这也不是一个合法的祭司，就是一切希望有个形式上能勉强敷衍一下上帝就好了，但上帝焉可以被我们敷衍呢？是很荒唐的啊！弥迦立像是以色列人在士师的带领之下越来越糊涂，越来越不敬虔。母亲还是很爱儿子，夫妻之间也有爱的，但是呢，对上帝呢，往往就是放在一边。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在第十七章的这个母亲，像儿子一向他坦白，他马上就饶恕他，而且愿意赐福他啊！本来是坦白了认罪的，是可以饶恕，应该饶恕，但是他并没有真的悔改啊！他就我儿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然后就把那个他儿子所偷去的钱，怎么样来做偶像、拜偶像，还有其他的像啊！我们需要这些啊，因为这些就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核心。就是以色列那时候想法，信仰的核心是这些，信仰的核心就是有这些仪式，有这些宗教组织，有这些人就好了。哎呀，这我们不能说好，我们要的是有实际的内容，就是上帝的话，实际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。我们也需要圣灵让我们把实际的内容讲出来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需要有圣灵让我们把圣经当作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的指引，包括是上帝的律，也是上帝的福音。我们有把上帝当作我们的真神，独一的真神，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吗？很可惜，就是你看士师记里面，我们今天这个弥迦立像这件事情特别提醒我们，就是你有这些规矩，那些规矩是死板的，你怎么遵循它，不是又真又活的信靠上帝，那是很糟糕的。只是仪式。耶稣说过，法利赛人不管做什么事都是叫人能看见，目的就是有看见就好了，别的不管。我们是也是要看见，也或者说被看见，但是被看见是被上帝看见，是上帝在暗中鉴察，你的神在暗中鉴察，必要报答你啊！我们有一颗，我们只要这一颗心就好了，专心的、全心的、恒心的信靠我们的神，爱我们的神，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，唯一重要的地位。他是我们独一的真神，我们单要侍奉敬拜他，神一定会在我们路上引导我们，包括我们所需要的日用的饮食和其他各样东西，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了。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。那我们在士师记，尤其到了十七章弥迦立像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多么的远离上帝，以色列多么把这个信仰变成一个空的仪式啊！今天我们也还是小心啊，我们仍然可能会做这个事情。 我们也想到参孙的死，我们没有多讲啊。我们回想一下，参孙后来头发长出来了，我们说不是头发的缘故，是他对上帝的敬畏的心慢慢有了，他跟上帝又连上线了，所以他又恢复力量了。他恢复力量，把这个非利士人死的时候杀了更多。我们也要想，非利士人有没有悔改？非利士人也应该看到这些事而悔改，但是我们看很多外邦人就那刚硬，跟以色列不相上下的刚硬。我们要避免这种刚硬啊！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就悔改。我们要像路德一样，是外邦人，但是一个婆婆是犹太人，她就看得出来犹太人的神是真神，她就说，她就愿意爱婆婆，她就愿意去跟随婆婆的神而去，这是很大的智慧，这当然也是神的拣选了。我们想路德的嫂嫂俄尔巴就没有这样的智慧，俄尔巴也是不坏的媳妇，也是很爱婆婆，但是呢当婆婆多催一下叫她走的时候，她就离开婆婆了。路德就是任何时候不离开，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要有这样坚定的态度，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我们不离开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专心的跟随我们的主，我们按着圣经所指示的，而且也按着心中的灵力来做，就是我们不虚伪，我们不需要，我们是诚心所愿，我们内心和我们外表的行为是一致的。哎，这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要那个形式上的。包括如果你看参孙的故事，你就觉得说我把头发，参孙的力量来源是头发，那就错了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你再怎么外表上留头发没有用的。你说哦，圣经上有讲啊，头发又长出来，是头发又长出来，那是一句话形容他的信心又恢复了，他跟上帝的关系又连起来了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就是四世纪里面讲最后那一句话，就讲到说那是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总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毛病。没有王就是没有神，任意而行就是偏行己路。我们的敌人，我们仇敌魔鬼，或者说我们最大的仇敌魔鬼，就是我们的自私、自我中心、自高自大，不知道以神为我们的神，不知道我们的信仰需要真实的。就是这我们在讲四世纪这样，我们也回想到在约书亚记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提过，包括有石头作证，但是还会枯石会烂，有石头并不能够在我们心中刻下那不能挪去的记号，那只有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记得。求主让我们不只是记得，让我们对上帝的爱、对上帝的信、对上帝的望都是真实的，都是神给我们能力的，都是神圣灵重生在我们身上的。不是表面的，也不是用来图利的啊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呼求圣灵就是在图利，就希望自己能够有好处。圣灵是给我们好处，但是神更是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更纯洁的来信靠上帝。各位，你信靠神是不是纯洁的？你信靠神是因为什么好处吗？你信靠神是不是真实的？如果是有些什么好处，那么让你纯洁的办法就是把那好处拿去。神使你很漂亮，所以你信靠神，神把它拿去了，你还信不信？我们总是信，我们越信越坚定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形式，不是有几个神像，不是有神坛，不是有这个神明的样子。主啊，让我们心中有你，高举主， 高举主，为主为王，为我们的神，为我们的拯救者，你的真实要活化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真是有你的真实在我们里面，以至于我们对你的爱，对你的认识，对你的敬拜、赞美、传扬都是真实的。求主垂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